硬啊，或者是破破糟糟的稀了光汤的，说明
1500万送完即止，10月28日至12月14日购买福彩双色球复式票，满28元可随机获得3注6元双色球，好运加倍，惊喜不停。
北京时间20:3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工商银行留学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可享境外教学费至高返100美元，更有海外生活、餐饮、购物等消费返现至高10%，详询工行网点。
1500万送完即止，10月28日至12月14日购买福彩双色球复式票，满28元可随机获得3注6元双色球，好运加倍，惊喜不停。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了青年点里的女知青于秀萍突发了急性的肠梗阻，需要紧急手术。那么在手术过程当中呢，又出现了大出血由于失血过多，几度造成昏迷，需要紧急的大量输血救命。可是一同前往医院的这几个知青还有生产队长，他们的血型呢都匹配不上，只有康宪群的血型和于秀萍的能够完全匹配。但是康宪群他从小严重的晕血哪怕是手破了个小口，看见出血了那就能迷糊晕过去一直是躲在后面不敢靠前。但是他看到于秀萍在生命最危急的关头和自己的好大哥马德兴说的那番对话以后，马德兴像疯癫了一样，撕裂着吼叫着让医生救救于秀萍，一定要让他活下来。这个时候的康宪群没有了任何的胆怯和后退，高呼着自己的血型和于秀萍一样，可以直接输血，需要多少输多少。这是因为当时康宪群的挺身而出救了于秀萍的命。他看到了大哥当时的崩溃以后也想到了自己对大哥恩情的亏欠，正义感和愧疚感战胜了所有的胆怯和恐惧，恨不得把自己身体里的血液一次又一次反复抽干，只要是能让未来的大嫂活下来，自己死了又何妨呢？所以他当时的挺身而出救了于秀萍的命，也把于秀萍当做了自己未来的大嫂。那么经过于秀萍这件事情之后呢让青年点里这些知青内心的情感或多或少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康宪群，当他看到于秀萍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才鼓起勇气 向大哥马德兴表达内心真实的情感爱意。那不想在人生中留有遗憾的时候啊，康献群呢也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自从到达知青点之后第一眼就喜欢上的那个姑娘。他自己在写里一直是默默地关注着对方，但是一直不敢向对方表述自己内心的情感啊，因为害怕被拒绝，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所以一直就把这份内心的悸动压在了心底，不曾流露出来。其实这样的想法在当年那个时代很正常啊，在那个时代大家的思想呢都比较保守啊，和自己喜欢的姑娘或者是小伙子啊，哪怕是手碰在一起那都会满脸通红啊，那更何况和对方去表述自己的爱意呢。那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啊，是会勇敢的表达出自己的爱意，会大声的说出那个爱字儿的。那可是在以前那个年代呀，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把自己内心的爱意情感隐藏起来，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可是当余秀平上次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啊，康献群呢他发现大家都有了一些不同的改变，思想也开始逐渐的活跃了，而正因为这些变化也让他的内心不再平静。其中变化最大的呢，那就是余秀平了啊。自从余秀平从医院康复回来之后呢，就一改常态，整个人变得开朗了，也爱笑了，有时候还会和大家一起开玩笑了。尤其是当马德兴在的时候啊，他总喜欢就凑到马德兴的身旁，不管是吃饭还是劳动的时候啊，都愿意主动的和马德兴在一起。平常呢也总是替马德兴洗衣服，即使马德兴多次的拒绝好意，但是也是偷偷的给马德兴洗。因为在余秀平的内心当中啊，当他在医院向马德兴表达自己内心的这情感爱意的时候，马德兴虽然是没有直接同意，但是也并没有拒绝他，而且是拼了命的要救他。在他的心中已经认定马德兴接受了自己，是对自己有好感的，包括知青点的其他人那也都认为他们两个最终一定会在一起的时候，可康献群却得到了另外一个答案。马德兴背地里对他说过，他内心对于余秀平并没有爱的那份情感，没有想过要和他如何怎样，什么处对象、结婚、成家，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而他之所以没有明确的拒绝余秀平的爱意表白，那只不过就是他不想再次伤害到这个命运悲惨的女孩子。只要他好好活着，每天开心快乐就好，并且是要求康献群一定要保密，不能和任何人说出他内心的想法，更不能让余秀平知道，让他伤心难过。所以每当康献群啊看见余秀平对大哥马德兴的积极主动示好，他的内心除了心疼同情这个女孩之外，又想到了自己其实啊还不如余秀平呢，最起码余秀平还敢向自己心爱的人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感，哪怕最后知道真相了，起码人生中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可是他呢，他都不敢向那个喜欢的姑娘去表达。于是这个时候的康献群也改变了啊，他决定呢要找机会向那个心仪的女孩子去表达自己的爱意。可是有很多次见到他呀， 话到嘴边准备说出来的时候，却一次又一次深深地咽了回去，还是没有勇气啊。甚至有时候看见对方的时候马上就转头躲掉，始终是不敢把内心真实的情感说出来。但康献群他一直是跃跃欲试的打算向自己喜欢的人去表达情感的时候，而知青点里的其他人也都逐渐的勇敢起来了，慢慢的呢也向自己内心深处喜欢的那个人去靠近去示好。尤其是当他看到自己心里的那个女孩子也在跃跃欲试的和别人去靠近靠拢的时候，康献群彻底的着急慌了。那么这个被康献群一眼看中的女知青就是秦梅。秦梅和点儿长郭云一样啊，都是来自陕西的西北姑娘。秦梅比康献群大两岁，身材高挑，五官深邃，大眼睛，高鼻梁，修长的眉毛，浓密的睫毛，扑闪扑闪的，两个倔强的麻花辫，走起路来一翘一翘的，每一个动作举动都深深地吸引着康献群。秦梅在知青点儿其他人的眼中，那是一个文静温婉的姑娘，她平常也不太爱说话，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也总是安静的听着从不主动的发言，除了和蓝玉华于秀平会说说话之外，和其他人交流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就在于秀平生病回来之后，秦梅忽然改变了，不像之前那么沉默寡言了，而是变得活泼开朗了。有时候大家休息的时候，也爱和大家一起聊天交流了，也更爱笑了。平时上工的时候也总是乐呵呵的，而且经常会拉着于秀平和蓝玉华两个人说着一些悄悄话，甚至于有时候啊都敢和点儿长郭云开玩笑了，都能闹得郭云一个大红脸。当然这些变化呢其他人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就是觉得秦梅比以前开朗活泼了，但是在康献群的眼中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康献群自从到知青点之后，第一眼看到这个文静温婉漂亮的西北姑娘之后啊，就喜欢上了她，经常会默默地观察秦梅的一举一动。于是当他发现秦梅这些变化之后呢，有了一种危机感了，有了一种自己喜欢的人要被别人夺走的危机感。因为康献群发现秦梅的开朗活泼爱说爱笑这些种种变化其实都有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就是呢，只要有点儿长郭云在，或者是和郭云一起劳动的时候，那总会有意无意的和郭云搭话拉近关系，一旦郭云不在他身边，又回到了那个温婉不愿意说话的那个样子。康献群越发的感觉不对我们说你喜欢一个人的表现是什么呀，那就是忍不住的想靠近他想和他说话，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想要逗他开心。而秦梅的这些变化呢，那恰恰就是喜欢一个人的表现。而康献群之所以能够发现秦梅的这些变化，那也正是因为他喜欢他，在意他。所以当康献群发现秦梅的种种变化的时候，他的内心从开始的疑惑，再到有了失落，而后又有了嫉妒，更多的呢，是担心、 害怕，他害怕秦梅被郭云抢走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自己本来就不服气郭云啊，认为并不比他差什么。所以当他发现心上人秦梅逐渐的在接近郭云的时候，危机感就越来越强，思来想去，终于下决心了，一定要先下手为强，自己一定要先表白，万一秦梅并不是真的喜欢郭云呢，而是基于郭云是点长的身份啊，再加上那两个人都是来自陕西，是老乡的原因呢，那自己可是从北京，从首都来的知识青年，那无论是模样长相，还是家庭出身，那还是思想觉悟劳动技能，任何一方面怎么可能会输给这个连北京都没有去过的郭云这个土老帽呢？所以在康献群心里，自己始终还是很有优越感的，而且正是这种优越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表白的勇气。于是也就是在第二天啊，等到大家都下宫之后啊，康献群呢是趁着周围没人，悄悄地走到秦梅的身边，对她说，一会儿你能和我一起去一趟河坝上吗？我有点事情想请你帮忙。当时秦梅犹豫了一下，问道，啥事儿啊？你就直接说呗，为啥还去河坝呢？看到秦梅的犹豫，康献群害怕秦梅不去，就撒了一个谎，是我大哥马德兴和于秀平之间的事儿，我不好直说，你和我去河坝那边，我给你细说。秦梅一听是好朋友于秀平的事情，就答应了。等到秦梅和康献群来到河坝之上，秦梅不断的催促康献群赶快说，只见康献群从李怀兜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秦梅，对着秦梅结结巴巴地说道，秦梅，我不好意思直说，我的心里话都写在了纸上，你看看吧。秦梅打开一看，开头就写到了，梅子，请原谅我这样的称呼你，这样会很亲切，因为从来到知青点儿，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从我们说的第一句话，认识的那一刻，你就像一缕阳光，悄悄地照进了我的生活。你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要你在我旁边，我就会感到特别的安心。我想，也许你没有察觉到，平时我总是偷偷观察你的一举一动。看到你难过的时候，我也会跟着难过，看到你开心时的一颦一笑，就会让我心跳不自觉地加速。可是当看到你靠近郭云，你们两个人走得很近的时候，我会难过失落，心里莫名的疼痛，还有无边的恐惧。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你。这些话我之前有好多次想对你说出来，可是话到了嘴边我又不敢再说了，我害怕你拒绝我，可是我担心我再不说出来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梅子，我喜欢你，我想要和你在一起一辈子。信纸上这工工整整的几行字包含了无限真情，被秦梅读完以后，当时秦梅脸上的表情从轻松转为凝重。秦梅原本以为啊，康献群是真的要和他说马德兴和于秀平的事情呢，于是是带着好奇和对好朋友的关心来到了河坝上，结果却得知康献群对自己的表白。这个时候的秦梅的内心有错愕也有感动，她并不知道原来在这个知青点里也有这么一个人默默地关注着自己，而且是偷偷地 喜欢着自己，那就像自己心里偷偷喜欢的那个人一样，但是他心里已经有了别人。于是秦梅红着脸对康献群说，康献群，谢谢你愿意敞开心扉，把这份珍贵的情感放到我的面前，让我很温暖也很感动。但是真的对不起，我目前并没有这个想法，而且我们两个的年龄也不合适，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所以很抱歉也很遗憾，我们两个没有这个缘分。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比我更优秀的人，别着急，我们还年轻，以后合适的人合适的机会多着呢，别再胡思乱想了，在这里好好历练自己，积极劳动，提高思想觉悟，以后争取更好的前途才是最重要的。当康献群听到秦梅的这番话之后，原本满脸期待的神色顿时变得失落沮丧，同时他垂头丧气，心有不甘地低声问道，是不是因为郭云？你是不是喜欢郭云？这个时候秦梅听到康献群的这个问话以后，脸上充满了震惊，但是他没有正面回答康献群的问题，而是说了一句，点儿长，郭云各方面确实都非常优秀，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郭云。说完之后就转身快步地离开了。这个时候的康献群内心无比的沮丧，没有了勇气再次喊住头也不回的秦梅。此时此刻康献群表白失败之后呢，他独自一个人佝偻着身子，抱着双腿坐在河坝边上，那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一样，看着眼前波光粼粼的水面，满脑子都是秦梅刚才和他说的那些话语，他竟然是止不住地流出了眼泪。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个从北京首都来的知识青年，那却比不上他一个偏僻地区的郭云呢？郭云到底好在了哪里啊？自己刚开始到知青点的时候，郭云呢就刁难他，睡最凉的炕梢，给他分配最脏的活，处处针对他。就这样一个人，为什么秦梅会喜欢呢？此时的康献群，他的内心已经走向了一个极端了，他是越想越气，到底是凭什么？难道就因为他是点儿长，他是积极先进分子吗？他除了这一点之外，没有其他的能超过我呀。模样、长相、家庭出身，还是学习能力、劳动技巧、思想觉悟，那都不比他差呀。一定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不就是因为他是点儿长吗？点儿长不就是权力吗？有权威有面子吗？那我要是能当上点儿长，成为积极分子，那是不是秦梅就会喜欢我呢？那一刻的康献群竟然偏执地认为，秦梅不喜欢自己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主角光环，如果能当上点儿长，那就一定能得到秦梅，所以他认为郭云能做到的事情他也能做到。就这样强烈的想法在头脑中不断的涌动，一个人在河坝边上想了很久以后才慢腾腾的回去。那么自从这天晚上之后啊，康献群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那之前康献群是什么样的呀？那干活是能偷懒的就偷活懒啊，不管干什么事儿，能往后缩那就往后缩，而且对于郭云分配的任务能挑刺儿的就挑刺儿。而现在的康献群呢，那就好像是一个翻版的郭云，不管是干什么事儿都是第一个往前冲。 对于郭云给他分配的任务呢，也不再有任何的抱怨，都是积极响应。哪怕之前那对于康县群来说最脏的最不愿意干的运牛粪，那也不再有任何的怨言，就是一个埋头苦干啊。那不仅是自己的活干完了，而且还帮着其他干得慢的女同志干。平常和大伙聊天呢，那也没有了之前那种大城市来的优越感和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了。那和队里的其他社员呢，也都打成一片了，包括队长以及郭云点儿长，那都对康县群的这种改变感到特别的欣慰。队长继续鼓励康县群说，继续努力，好好干，评选积极分子很有希望。听到队长的激励之后呢，康县群的内心也是特别的兴奋，那想着自己一定要更加的努力，一定要评上积极先进分子，证明自己一点儿也不比郭云差。但是在兴奋的同时，在他自己的内心当中又有了一个忧虑，就是想要达到郭云这种程度，甚至比郭云更加优秀，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他的眼前，那就是点儿长的身份。康县群的目标啊，他不仅仅是要评为积极先进分子，那更是要取代郭云成为点儿长啊。大家都知道，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评积极先进分子容易，但是想要当点儿长那可是非常困难的。那这其中啊，是需要队里所有社员的认可，那还要有队长的推荐信才有机会成为点儿长。而且现在并不缺点儿长啊，郭云这个点儿长干得非常好，他要想取代郭云成为点儿长，只能想办法啊，设法抓住郭云的小辫子小尾巴。郭云必须犯严重的错误被拿下了，他才有机会。于是在平常的生产劳动还是生活当中啊，他更加仔细留意啊，去观察郭云的一举一动，希望能抓住郭云的把柄。可是郭云呢，不管是在生活上那还是在平常的上工劳动的时候，那都是极其的认真负责，思想也很端正。康县群始终没有发现郭云犯过一点错误，一直抓不住把柄。那就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间是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啊，那就是在郭云读书学习的时候做文章。因为那时候所有的知青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呢还得抽出时间读书学习。点儿长每天晚上收工之后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会学习功课啊。但是那个时候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读书的内容上那都有严格的界定，对于不符合当时政治价值观的、丑化劳动人民的、革命战士的、宣传封建思想的、宣传资本阶级生活方式的，那么等等吧，这些书籍的内容是坚决不允许阅读传看的，那是属于禁书大毒草。如果私下偷看啊，被发现了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严重的会以罪名论处的，这个事儿很严重的呀。而康县群看到的机会就是源于啊，他当初从北京时间20:59，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北京到知青点儿的时候，那为了打发时间，偷偷的夹带了一本书的手抄本，叫做《红与黑》。 只是自从来到知青点之后，他一直啊没有去翻阅啊，他也知道这本书它是属于禁书大毒草啊，不敢轻易翻看，那要是被人发现呢，那就出大事了，一直是被藏在某个角落。所以当时啊，康宪群就想着啊，就在这个禁书上作文。
过渡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21点整，
国家五 A 级景区神仙居为您整点报时。
秋假就去神仙居，学生免票，家长同免，还有体验项目买一送一。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欢迎继续收听乐龄芳华节目。
做手段，把这个大毒草让郭云尝一尝滋味。当时萌生来了这个危险可怕的想法之后啊，就要找机会实施了。所以咱们有句话哈、啊，叫策令智昏啊，说的比较讽刺啊，但是用在当时的康宪群身上不为过。为了自己的爱情追求异性啊，冲昏了头脑，想着龌龊的事情，损人不利己呀、啊、那还是年轻不懂世故啊。结果没过几天呢、啊、大家都下工，刚刚回到点里的时候，发现队长阴沉着脸过来了，让郭云把知青们都集合起来开个会。在会上啊，队长说有人匿名举报说咱们知青点有人思想落后啊，是资产阶级的毒草，偷偷的看禁书。你们现在要是自己承认了，把书交给我，自己做个检讨，写个保证书，承认思想错误，承诺永远不再接触禁书，那我就看在是初犯的情况之下，这件事儿啊到我这就截止了，我就不往上报了。但是要是你们不主动承认，要是让我搜出来的话，那这件事儿啊就不会这么轻易算了，必须严厉惩处。给你们5分钟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吧，想明白了主动找我交代问题。然后队长就出去了，而留在屋里的所有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的茫然。看禁书？什么禁书？谁有禁书啊？不知道啊。此时大家心中都是这种想法。而这个时候的马德兴有些担忧的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康宪群，然后用胳膊肘拐了一下康宪群，低声的问道，你小子没看吧？不会是你吧？康宪群听到马德兴的问题之后，用非常肯定的语气低声地说，放心吧大哥，我没看，不是我。马德兴听见康宪群肯定的回答之后呢，也就放心了。而这个时候点长郭云就站起来了，对着大家说，这一件事情很严重啊，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已经有人到队里举报了，队长肯定知道是谁，你们谁要是看了不该看的就赶紧拿出来吧，给你们机会，自己主动承认错误，写个检讨书，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但是你们要不主动拿出来，那后果可就严重了。郭云看到大家听他说完都连连摇头默不作声之后，也就不再说话了。结果没过一会儿，队长推开门又进来了，说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还没有人主动承认是吧？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结果还是无人主动站出来，就说道，好，既然没有人主动站出来，
那我就派人过来搜查了。如果翻出来了，你们谁都逃不了干系。于是在队长的安排之下，来人就开始搜查了，结果里里外外的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找到。而在这个时候，大家发现知青点其他人的被褥行李都翻了个遍，那只有一个人的被褥行李没有翻，就是点长郭云的行李被褥。这个时候的康建群就阴阳怪气说了一声，点儿长就是好啊，有特殊待遇，其他人都搜了，就点儿长的不用搜。队长听完这句话以后说了一句，郭云的就不用搜了，我了解他，他是不可能看那种书的。队长的话刚说完，还没等康宪群争辩呢，郭云就开口了，没事队长，康宪群同志说的对，大家都搜了，我的也不能例外，而且我是点长，更应该起带头作用，不能搞特殊化，必须让队长亲自翻查。结果把郭云的行李被褥也都翻了一遍之后，依然是什么也没有找到。那就这样，队长带人一番搜查之后没有找到，就对大伙说，看来确实是有人诬告你们了，举报事实不清楚，那就暂时不再追究了，但是必须要引起警惕，坚决不允许发生此类事件。说完之后，带人转头离开了。此时的众人如释重负的出了一口气，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康宪群。此刻他内心充满了质疑，心想说，不可能啊，我明明放到他褥子的草席下面的，怎么能突然没有了呢？心里质疑者脸上神色也很失落。而在这个时候，站在他背后的郭云用手指头用力地点了一下康宪群的后脑勺，说，你在想什么呢？像个棍子一样立在这儿。听到这句话，康宪群吓了一大跳，慌张地回头说，没事儿没事儿，就是有点困了。郭云板着脸说道，既然困了，就赶快休息睡觉吧，明早还要早起上工呢。康宪群回到自己的睡铺以后，紧闭着眼睛也睡不着，内心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他明明把那本禁书放在郭云的褥子下面，怎么突然没有了？难道是让郭云自己发现把书给销毁了？哎，可千万别是这样啊，要是这样的话，那说明郭云已经知道是我故意藏的了，属于故意栽赃陷害呀，那可捅大娄子了。难怪今天郭云看自己的眼神都不对呢。哎呀，坏了坏了，真坏了，明天郭云一定会去队里揭发自己，一旦被揭发了，自己前途可就毁了呀。但是主动和郭云承认错误呢，那让秦梅知道了自己干的这个事儿太龌龊了，太丢人了，秦梅会彻底远离我了，一点追求的机会都没有了，坚决不能主动承认，也许是我多想了，郭云也不知道是谁放的，他也没现场抓住我，我肯定不能承认呐。就这样，康宪群一夜未眠，第二天的时候干活也不积极了，心里还是一直在想郭云到底会不会揭发他呢。就这样，那一夜的康宪群在反复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安慰当中度过了，但是更多的还是担心和恐慌，以至于后来那些天每天都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其他的人呢都以为他生病了呢。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也都听明白了，那就是康宪群为了扳倒郭云，自己当点长啊，想到了一个栽赃陷害郭云的方法，那就是把自己的禁书藏到郭云的被褥下，然后自己写匿名举报信让队长带人来搜。可结果不知道为什么，队长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而康宪群也大概猜到，一定是郭云很快发现了那本书，拿出来给销毁了。所以队长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搜到，自己的计划呀落空了，还让自己胆战心惊的害怕不行，就怕郭云调查或者是直接找到自己，把自己的这件丑事儿给报告到队里，那可以说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那最后这本手抄书究竟有没有被郭云自己发现拿走销毁呢？郭云到底有没有向队长揭发呢？那我们继续接着说。就在这件事情发生过了一周之后啊，康宪群发现一直没有人来找自己问自己，完全是恢复了平静，郭云也恢复了往日的笑脸啊，对他也和平常是一样了，心中的担忧恐惧也完全消失了。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也不敢再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栽赃陷害郭云了。不过呀，他还是有些不甘心，因为内心呢还是不想放弃秦梅，还是不想让秦梅和郭云在一起，总感觉秦梅对郭云的感情就像于秀平和大哥马德兴一样，都是单纯的一厢情愿而已。大哥心里根本就不喜欢于秀平，那么郭云心里是不是也和大哥马德兴一样并不喜欢秦梅？即使知道秦梅对他有好感，也不忍心拒绝秦梅呢？于是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康宪群又再一次的单独找到了秦梅，对秦梅说，我知道你喜欢郭云，但是我想问问啊，郭云喜欢你吗？如果你遇到危险，他会挺身而出吗？他给你明确的答复了吗？而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来守护你，爱护你，给你幸福，郭云他行吗？此时的秦梅听到康宪群的这番话语之后，毫不犹豫地说了一句，我相信他能。康宪群听到秦梅的回答之后，直截了当地说，行，那就看一看吧。当时秦梅听到康宪群这样说之后啊，也以为他只是在赌气说的，并没有在意。而康宪群得到秦梅的回答之后，想了很多，该怎么样才能试验出郭云到底喜不喜欢秦梅呢？能让秦梅感觉到郭云并不会为他付出一切，让秦梅死这条心呢？不行，他必须要制造机会让秦梅看看。那个时候的康宪群呐，那真就是像着了魔一样，一门心思啊就是想拆散人家两个啊，就是不甘心秦梅喜欢郭云的这个事实，也极大的希望郭云的心里并没有秦梅，自己一定还有机会。那么该制造什么样的机会才能试验出来呢？哎，结果也是赶巧，一次哈，郭云对大家说，现在啊进入冬天了，所有人千万不要私自独自进山啊，每年这个时候啊，山里面的狼到处找吃的，一旦遇到狼群太危险了。村子里的村民社员也经常的提醒，因为每年都会发生狼群伤人的事件，冬天食物匮乏，饿狼真能吃人呐。就是因为当时郭云对大家的好心提醒之后，在康宪群的内心瞬间有了一个新的大胆想法。结果在第二天晚上，大家都吃完晚饭休息的时候，康宪群看到秦梅和于秀平两个人一起去了村口的王婆婆家，去学习如何纳鞋底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这个机会，他来了心思了，装作气喘吁吁地跑回住处，把郭云叫到外面， 急匆匆地对郭云说，点长，我刚才碰见秦梅了，就在后山山脚的草窝棚的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她一个人在那儿哭了，我问她也不回答，就说让我回来找你，想单独见你，有话对你说呀。郭云听完之后也着急了，不知道这都晚上十点多了，秦梅一个人跑到后山做什么呢？山里啊是有狼的呀，多危险呐！急忙穿了件衣服就往外跑。这个时候，康宪群是一把拉住了郭云，说：“点长，带着钢叉去吧，别遇到狼了。”郭云得到康宪群的提醒之后，还用力地对他点点头，表示感激和感谢。然后就抄起屋子旁边的钢叉，急匆匆的就往后山跑去。在郭云出去没多久，秦梅和于秀平也回来了，随后呢知青点其他人也都陆续回到住处了，唯独是点长郭云没有回来。就在大家都在问点长去哪儿的时候，康宪群的内心呢也有些害怕了。他知道他和郭云撒了谎，把郭云骗去了后山找秦梅去了。如果郭云真要是遇到狼了该怎么办呢？而且郭云已经出去好一会儿了，千万别出什么危险呐。所以此时的康宪群赶紧说，点长看你们几个女同志这么晚没回来，担心你们，怕你们去后山，害怕你们遇到狼，所以点长拿着钢叉去后山了。还没等康宪群说完呢，秦梅当时就急了，赶快一边往屋外跑，一边喊大家赶紧都去找点长去。那就这样，知青点这八个人拿着火把带着钢叉都往后山跑去找郭云。大家伙是一边跑一边喊着点长，结果还没跑到后山脚下，跑在最前面的牛力果突然喊道，快来快来，这里有狼。等到大家跑到近处用火把一看，发现地上倒着一只狼，已经奄奄一息了，地上还有大片的血迹。这个时候大家彻底慌了，一定是郭云遇到不测了。秦梅急的那更是哭了起来，破声的喊着郭云。而康宪群此刻也害怕极了，他没有想到郭云还真遇到狼了，担心郭云出意外，也高声地喊着大家沿着血迹找。就这样，大家又沿途找了两里地左右，都快要进山里了，突然他们隐约听见山间树林里面有断断续续郭云的呼喊声，应该是在喊秦梅的名字。大家听见郭云的呼喊之后，循着声音快速地冲进了那片树林，借着火把的光亮，在一棵大槐树下看到了郭云。此时的郭云踉跄着靠着树干，右手拄着带血的钢叉，全身上下沾满了血污，腿上的裤子已经被撕咬得破烂不堪，左腿的血液顺着大腿都流到了脚面上，脚下又倒着两只受伤不起微弱哀嚎的狼。当郭云看到大家之后，虚弱地喊道，同志们，秦梅呢？看见秦梅了吗？还没等到众人的回答，秦梅一边哭着流着泪水挤出人群，跑到郭云面前说道，点儿长，点儿长，我在呢，我在呢，你这是怎么了？我害怕，吓死我了，快点来人，抬点儿长去山下去卫生所啊，你们快点儿啊。秦梅跑到郭云身边，搀扶着郭云的胳膊，就像发疯一样哀求着大家。此时的郭云看到秦梅安然无恙的到他面前之后，再也撑不住了，一屁股瘫倒在了地上，闭上眼睛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个时候的康宪群赶快跑了过去，背起郭云和大家一起就往山下的卫生所跑。 等到大家到了卫生所之后，都快半夜了。好在当地的大夫啊，就住在那里，急忙是检查了郭云的身体，松了一口气，对大家说：“你们放心吧，郭云同志没有生命危险啊，就是左侧大腿内侧被狼撕开了一道口子，血出的比较多，其他的部位都是皮外伤。等我敷完药包扎好，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也幸好你们送来的及时啊，不然要是再晚一会儿，失血过多呀，人就休克了。”听到大夫说完之后，大家才完全放心的。郭云当晚就留在了卫生所输液，大夫让其他人都回去睡觉吧，只有秦梅坚持要守在郭云的身边照顾郭云。可是除了秦梅之外，还有一个人让大家也都很意外，那就是康献群也主动留了下来，要和秦梅一起照顾郭云。那就这样啊，当大家都离去以后，屋子里就剩下郭云和秦梅还有康献群三个人了。虽然秦梅还不知道郭云为什么跑到后山遭遇狼群的真实原因，但是他看到康献群慌张的表情，手足无措的样子，内心又有了一些不安。他开始怀疑康献群是不是在气中捣鬼了。此时秦梅没有问过康献群任何的讯息，这等郭云睡醒以后啊，就自然知道真相了。康献群也知道郭云醒了以后就会露馅儿，可是呢还不敢直接和秦梅说出实情，内心慌乱无比，不敢正眼看秦梅和郭云，在屋子角落的小凳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地坐着。结果能过了有一个多小时以后啊，郭云睡醒了，睁开眼看到了坐在边上的秦梅，刚开口说话，康献群便急忙溜出了屋子。郭云并没有理会康献群，而是小心轻声地问秦梅，说：“大晚上的，为什么一个人到后山破草屋那儿还哭了？到底是怎么了？”秦梅听完以后彻底懵了，说：“我没有去那里呀，我是去老乡家学习纳鞋底儿去了，学会了要给你做双鞋的。谁告诉你我去后山了？我一个人去那里干嘛呀？”秦梅说完以后，躺在床上的郭云似乎一切都明白了，一定是康献群捣的鬼。郭云把康献群和他说的话都告诉了秦梅。秦梅听完以后，他突然就想起来了，康献群前几天曾经对他说过，要试验郭云是否喜欢他，关键时候能不能挺身而出，是不是真心的，他要实验给秦梅看。所以此时此刻秦梅完全明白了，这都是康献群故意骗郭云做了所谓的试验，结果让郭云遇到了狼群，险些是失去了性命。此刻秦梅的内心对康献群是充满了恨意和怒火，可不知怎么的，在这恨意和怒火中还夹杂着一丝感谢，因为他看见了郭云为了他不惜危险去后山找他，和狼搏斗，哪怕最后一刻还喊着他的名字，这让他觉得郭云心里真是喜欢他，在意他的，这件事儿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看见躺在床上受伤的郭云，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愤怒再次地燃起来了，起身就要出去找康献群，让他来到郭云面前说清楚，要郑重地赔礼道歉，要把康献群送到大队接受处分。可是还没等秦梅出去呢，房门打开了，此时康献群是低着头缓缓地走到了郭云的床边，扑通地就跪倒在地，忏悔地说道：“典长，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撒谎骗了你， 我就想试验一下你心里到底有没有秦梅，在不在意他。没想到你真的能跑到后山找秦梅，更没想到你真的遇到了狼，受了伤。然后就把整个事情的起因经过都对郭云说了。还没等郭云回话，说完之后的康贤群马上站起身说道，我知道我这次犯了大错，险些让你丧命，我主动去大队承认错误，不管有什么处罚我都罪有应得。说完之后深深地对着郭云鞠了一躬，转身就要走。可就在这一刻，一双温暖宽厚的大手一把就抓住了他的胳膊。等到康信群转过身之后，看到的是郭云微笑着对他说，小裙子同志，你能主动承认错误这是进步，你敢于承担责任这是男人。这件事儿啊，我不怪你，你这个年龄啊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看见喜欢的姑娘不喜欢自己，争风吃醋这无可厚非呀。谁都年轻过，我也理解你内心的想法，只不过你的方式方法有问题，我们都是读书人，那更不能意气用事了。男女情感问题那更要讲究你情我愿，那不是刻意强求，要相信缘分呐。我不能让你上队上去承认，你这要是一去啊，犯了这个错误，以后回城就更难了，前途就耽误了。你年龄还这么小，还是从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以后肯定是要回到北京去的，为咱们国家还要继续做贡献的。那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这样的一个国家栋梁，为我这件事儿毁了前程。所以这件事儿啊，到此为止了，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那我们都烂在肚子里。还有前段时间你塞我被褥下的那本手抄书，我也知道是你干的，那本手抄书我已经烧毁了，以后啊千万别接触这些东西，一旦被人抓到你就留下污点了，严重的很呐。康献群听完郭云的话语之后啊，这一次康献群彻底哭了，是发自内心的悔意，恨自己做的这些蠢事儿，害人害己。原来郭云什么都知道，但是他选择了原谅，暗中帮助自己把这些事儿压了下来，没有报上去。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这个时候他也彻底的明白了，自己确实是不管哪一方面啊都比不上郭云。秦梅选择郭云是正确的，郭云也确实能给秦梅幸福。从那一刻开始，他的那颗吃醋、嫉妒、争强好胜的心，也转为了对郭云和秦梅最好的祝福，不再打扰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不瞒大家说啊，当我听到晚年的康献群他和我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是被郭云的这种精神所感染，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马奶奶。其实啊，郭云和马奶奶很像啊，郭云是为了不影响康献群的前程选择了原谅他，那就和当年马奶奶原谅我的天宝小叔是一样的。奶奶在世的时候常对我说，当你手持明灯照夜路，亮他人一寸的同时，也温暖了自己的掌心。当你渡人过河时，自己的双脚也早已踏破千重浪。凡助人者必得人助，凡爱人者必得人爱。我是仙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